8月11号这一天呢，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96岁的老艺术家，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歌剧表演艺术家、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老太太驾鹤西去。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呢，我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感觉。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呢，老太太跟我挺熟悉，多少我们算有点交情。第二个呢，你想想啊，我们这个平常人有几个人能活到96岁？老太太呢，应该是1930年，当然也有说是1929年12月31号，反正就是那年尾年头那个时间出生的。到现在呢，要按虚岁算97，周岁呢是满了96周岁。那这个岁数离开人世呢，我们北方人普遍呢管它叫老喜丧，带个喜字儿，就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再说老太太呢，打小是命运惨点，卖到戏班子去了，也吃苦遭罪，唱戏出身。可是后来加入革命队伍以后呢，那可以称得上一辈子光环笼身，可以说荣誉等身，始终是在呢云彩眼里待着。就说这样过了一辈子，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他的作品甚至成了大多数人的一种公共记忆，有这样的成就，你说人生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所以呢，老太太驾鹤西去了呢，我们大家也不必有更多的悲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呢，郭兰英女士啊，非常值得研究。为什么呢？你看她过去经历了抗日战争，经历了解放战争，然后她的艺术生涯的巅峰期呢，出现在新中国时段，几乎新中国从1949年到后来改革开放再到今天，所有的大场面郭兰英全经历过。由于他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他始终是在风口浪尖上边，所以他个人的一些遭遇，在艺术上的一些变化调整，往往就代表着共和国的记忆。所以他这个人的艺术生涯称得上活化石，你去研究他，在某种程度就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看到背后中国各个时代的变迁和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呢，作为我们搞新闻评论的人来说呢，郭兰英女士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值得挖掘。她好多作品包括她本人甚至成了一代的国家记忆。您注意，是国家记忆，不是民族记忆。当然他有的作品属于民族记忆，有的属于国家记忆。有人会说，老梁，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有什么区分呢？我跟大家说，国家记忆就带有国家的政治宣传意味，而民族记忆是纯粹一个民族发自内心的一种审美，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可能不太熟悉的郭兰英，以及你了解他的作品耳熟能详，你都会唱的滚瓜烂熟的，可是这作品背后的很多事你不见得知道，它属于一个时代特殊的一些隐秘角落里发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郭兰英，大家说你最熟悉的是什么？我估计这四个您最熟悉郭兰英作品。第一个，歌剧《白毛女》。第二个，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我的祖国这歌。第三个，人说山西好风光。第四个，南泥湾。你想是不是这样？当然他更多的作品很多人也还记得，你像绣金匾这类的很多好作品，但我说这四个恐怕是他作品里的尖儿。咱们就结合这个四个作品的这期节目，我给大伙好好说说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而且这个往往这样的事情非常有趣，值得你一咏三叹，好好三思一下。咱首先呢说从白毛女开始说呢，我们就得必须把郭兰英的他这个身世说清楚。郭兰英是山西平遥人，刚才我说1930年年初生人，他家呀那是可以说是山西贫民的一个范本了，全家穷的叮当响，而且这个越穷啊他越生孩子。关了一家多孩子，他是排老六，他下边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他家12个孩子。有人说穷成那样生什么孩子呢？说是不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夜间没啥娱乐活动，到晚上7点钟就吹灯上炕，所以没啥别的事儿就生孩子，这是开玩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在农村生活，你家里没有劳力，你简直就活不了。 你看为什么要男孩呢？男孩的男咋写？上边一个田，下边一个力，田里边主要劳动力。就你家里头如果不多要孩子，你这日子更难过。再有一个，我们现在家里孩子多，像我们这辈人都有这体会，兄弟姐妹这些人呢，但凡有一个要出来了，就是混好了，全家因此就得以翻身，得到拯救。所以你要从这概率来讲呢，那多要孩子肯定就有很多的好处，他算概率可能就有出来的。而且多要孩子对每个孩子来说呢，他这压力没那么大。为啥呢？说老大挺老实，接他爸爸班吧，老二学习好考大学，老三让他当兵去，老四挺软弱的跟着爹妈吧，就对每个人期望值是均摊的。独生子女就不一样了，你一个孩子，这爹妈这辈子没实现的愿望就想凿到一个孩子身上，所以独生子女压力他就大嘛。所以当然说生孩子多少呢，这跟时代背景有关，各有利弊。但是郭兰英这样家庭生得起养不起啊，一出生，而他家挺有意思，人一般要生十几个孩子，有的都活不长，刚出生就不行了，还有的半截夭折了。哎，人家十二孩子都齐刷的往上长，这可就活不了了，十二张嘴啊。你看小的还可以，那大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家里穷成那个样子怎么办呢？当时在山西贫困的农村旧社会，孩子多的基本两条道。一条道是一出生一看挺健康，活蹦乱跳的，就直接卖了。为啥？你不卖你也养不了啊。人家过来了，有的是人贩子，有的是真想领养的，来看着了，就给我吧。怎么整呢？搁个这个小包袱，把孩子裹好了，然后写个文书，上面写高山抛石永不回头。什么意思？就好比的我到山顶上捡块石头往山底一扔，一转身我走了，这辈子不见面了。因为咱都知道领养孩子是就怕亲生父母来找来，所以那个时候孩子小，你回去养能养熟啊，半大孩子八九岁领回家他有印象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当时郭兰英家里的他有个小弟弟就是这么卖来的。那剩下的孩子养着养着一天天大，你也是养不起啊。这时候就有第二条道，这主要是女孩，这女孩养到比方说五六岁了，见出将来的模样来，一看这模样不差，这时候两路人来了，当然这两路人都是人贩子，一路是干啥呢？把小女孩买回去好好调教，干啥？那就不干好事了，将来就送窑子里去了。您知道这种事儿在苏州一带有个说法吗？原来管这一带苏州扬州叫扬州瘦马。就是养这小女孩，一看小时候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养大以后呢要么送秦淮河啊，就是花船上当妓女，要么就给大户人家当小老婆，也是一个赚钱的买卖。所以当时郭兰英小的时候，这几波人都来看过，有一波来就相中他了。当然这个不是往窑子里卖，是啥？给他卖到戏班子里边去，因为戏班子他必须有女角啊，你光老爷们在那唱就化妆成男旦那不好看。所以就一看他这模样有个机灵劲儿，一看这眼睛，您注意这个唱戏的人这个眼睛特别重要。江湖纯典呢管眼睛叫招，说唱戏唱得好他得会领招。什么叫领招呢？我往台底下看，我这眼睛一瞪，观众跟着你的眼神走，我的一举一动带着你的眼睛走，这叫领招。你要没有这两下子不行。你看所有唱京剧的什么花脸的老生啊，一瞪眼睛那个眼神特别特别凌厉。所以打小郭兰英就被这个往戏班子输送这个后备人才这人贩子给相中了，从他家手里把郭兰英买出来。四岁他家没办法活不下去给他卖。为啥？卖到戏班里管怎么还有口饭吃啊，那你在家有可能饿死。所以这不是他爹妈狠心，没办法。郭兰英到戏班，到戏班可遭了罪了。为啥遭罪呢？过去学戏就等同于挨打，你要看过电影那个《霸王别姬》你就知道这不打是不行的。咱有人说现在那个也有学戏的挨打吗？那是你没看见，要爹妈看见都不舍得送孩子学戏。他为什么呢？挨打是一种教学方式，行话叫肌肉记忆。比方说京剧一转身啪一个云手一个拉山膀，你这胳膊没到位，老师在旁边拿个小竹竿啪往高了抬，一打你一劲，这胳膊就到位了。下次一翻跟头过来拉山膀一起来，你自然就想到挨打的疼，就 条件反射就到位了，这就叫肌肉记忆。他不是说非得打你，而是通过这个是属于这个戏剧教学当中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些基本功，那更遭罪了。咱们看那个练体操那个，从小拉韧带，有那照片你看了吧？小女孩、小小子疼的龇牙咧嘴的，当妈看了谁能忍心？唱戏也是如此，一个大通铺把孩子在这睡，你以为晚上就能老实睡觉？不是，把一条腿担到旁边那个高柜子上面跟着担着，你受不了了换那条腿。半夜三更老师过来看一眼，一看你腿放下来，一顿鞭子打，给我搁上。所以在戏班子吃苦吃大了，可这样有一个好处，天底下没有白遭的罪啊。郭兰英的基本功打得特别扎实，到什么程度？但是他嗓子也确实好。他13岁的时候，8岁他登台嘛，他一辈子郭兰英等于是前后是88年的艺术生涯，其中8岁正式登台，13岁能挑班了。你说挑班什么意思？你可别小瞧挑班俩字，有的艺人干一辈子都挑不上班。挑班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今天演这出戏，说这借东风，你前面写马连良，票全卖没了，这马连良就叫挑班的，把你这名字写的那个海报外头直接叫水牌子，写的水牌子上这仨字票就能卖光，你有这两下子你在这挑班。你说今天演借东风主角老梁，完了一张票卖不出去，那就没用了。所以郭兰英13岁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写到了水牌子当中，就是指他能把这票卖出去。他演的是什么呢？俗称叫山西梆子，也叫晋剧，因为梆子有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你听河北梆子、东北梆子、山东梆子，他这是山西梆子。现在解放以后呢，管的叫晋剧，他在这儿就能挑班了。挑班特别有意思的呢，海报上写着郭兰英仨字，郭兰英不认识，为啥？他不认字儿。郭兰英是建国以后扫盲才认字儿，你那时候谁教他文科？一个大字不识。说今天呢，水牌子贴你挑班，郭兰英不敢信，是我吗？你出去看看去。他看这仨字，他不认识，但是他聪明在哪儿呢？他有个办法，他知道自己这郭兰英郭字啊，这有个大耳朵，耳刀，哎，这边耳朵，然后兰字呢，繁体字兰字上面不草字头吗？他上面有俩小辫子。等他郭兰英英字呢，下边是人两条腿，他就记有个耳朵，有个小辫子，下边两条腿，那就是我。他就靠这个记哪儿一贴水牌子，郭兰英他记住了。所以他唱晋剧是这么过程。但是唱着唱着呢，那个时候华北地区啊，可以说是抗日风潮，在之后是解放战争风起云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对郭兰英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哎，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一次最大的转机，就他由一个晋剧演员变成了一个新式的歌剧演员。这个契机来自哪儿呢？这是今天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个作品，歌剧《白毛女》。郭兰英是当时46年的时候，在石家庄看到了《白毛女》歌剧，主演是王坤。王坤大家说后来东方歌舞团的领导，也是大艺术家。看到王坤主演，王坤演喜儿啊，那有杨白劳、大春、黄世仁，这大家都熟悉。他演了这个，当时郭兰英眼睛定在那儿，不行，这喜儿啊，太苦了，就跟我似的。我最大的梦想是将来我也演着喜儿。说演喜儿你会唱歌剧吗？你个唱晋剧、唱梆子出身的。郭兰英就琢磨这唱腔，发现也没啥了不得的，而且这里的唱腔也融入了很多戏曲的唱腔。他就当时找这个叫华北联大文工团，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抗日文工团，直接找去了。找去了就说，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接着要宣传又什么的，你怎么着？他说我能演喜儿。你会什么呀？说我会梆子。一唱说是好嗓子呀，说人家歌剧可不光是好嗓子，你台上还得表演。郭兰英就乐了，我们晋剧这表演比你不丰富，各种花样行当啊，台上手眼身法步呢，一动手一上身，哎，负责人一看真不错，说那你愿意到这文工团了你就来吧。那么来了之后他可演不上这个喜儿，为啥？喜儿是王坤演， 那说到王坤演呢，咱得从头把白毛女这事儿给大伙捋捋。你看，跟你印象当中指的这些剧，它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白毛女这个剧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有强大的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由这个国民党共产党联合抗日演变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争夺。那么这个两党之间的争夺呢，主要宣传的方向就不再是一致对外的同仇敌忾，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那内部斗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共产党有几大法宝，当时土地改革是很大一个法宝，走农村包围城市呢，把农民联合起来，以反封建反地主阶级压迫为这个主要由头，对着国民党进行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地主和农民，就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那成为共产党宣传的一个重中之重。你看这个喜儿、大春这些穷人和黄世仁这些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血海深仇，这成为当时啊能够让农民跟着共产党走闹革命一个重要的宣传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演黄世仁的老前辈，就是这个陈佩斯他爸爸陈强，我们有过一个对话，这都好多年了，现在陈老爷子也已经仙逝了。我说您这最大贡献就是啊，打土豪分田地，把地给大伙分下去了。分下去之后呢，这个农民过上好日子了，有自己地了，可能对这个地主这个仇恨就淡化了。那不行啊，咱们得演白毛女啊。当时那个电影《白毛女》是田华演的喜儿嘛，也是陈强演的黄世仁，隔长不短在《白毛女》就得上演一次。农民一看，哎呀，跟地主有血海深仇，就强化了这种阶级对立意识。这个对于当时的政治宣传是非常有用的。那过一阵又忘了，那再来一遍。以至于当时有一个穷苦出身的战士，现场看白毛女说要掏出枪把黄世仁给毙了，差点出事儿。所以他有着很强的这种政治宣传意味。他是怎么来的呢？白毛女的故事啊，来自白毛仙姑的传说。她是在河北山西一带，说有个女的在山上总偷这个山神爷庙里的贡品，被发现以后呢，发现一脑袋白头发。为啥？她不下山吃不着盐，时间长了头发由这黑头发变成白头发了，大伙儿管叫白毛仙姑，说白毛仙姑显灵啊，又怎么的？啊，后来才发现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被逼得没活路了，被地主给迫害的上山了。就这么一个可以说民间故事，有真实的例子，但是肯定中间加了很多演绎，然后有一些作家呢也把它写下来当成小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时在延安的一个作曲家，也是延安文艺工作的一个领导者，叫周维志，巍峨的巍，对峙的峙，周维志。这个周维志呢，他下去采风去，就听到了这么个故事。完了回到延安之后呢，开这个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故事，说这个很有意思。前后经过呢，他一说，当时就认为能把这个故事啊留下来，创作成一个阶级对立一个典范来宣传。由当时的大文豪贺敬之、丁义两个人执笔，就改成了歌剧《白毛女》。那么为什么改歌剧呢？你就这个太特别有意思。你想，你要把它编成别的，比方说那个地方戏，那这个地方人听了懂，那个地方不懂，你就编成京戏。当时全国很多地方人也不听京戏，你编成豫剧，那除了河南、河北、山西，其他地方也不听了。你只有把它变成谁都能听懂的这个话才有办法，所以当时就选择了歌剧。而那时候歌剧在中国可以说一片荒芜啊，没什么像样的。也就说有白毛女这歌剧之后，到新中国你才知道什么那个洪湖水浪打浪这些歌剧出现，所以这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个算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个时候第一个演喜儿的是谁呢？就首演 A 角王坤。但是这里头不光是王坤的艺术水平够，还有个重要原因，王坤是周维志的夫人。周维志你要是熟悉他，他写过一首最有名的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周维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他写的。而且后来周维志成了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可以说跟王坤两个人在业内影响非常大的。所以王坤呢也是有这近水楼台，加上人家艺术水平也高，王坤就演了这个喜儿了。那么这里头呢有几个环节处理起来特别费劲。什么费劲呢？有的朋友知道原来这个喜儿啊 被黄世仁给霸占了，把他爹杨白劳摁了手印之后，喝卤水死了以后呢，把喜儿掳到老黄家，然后这个黄世仁就奸污了喜儿。后来喜儿跑到山上已经怀孕了，怀的是黄世仁的孩子，完了还生下了这个孩子，怎么办？最早的第一版剧本是啥呢？这是个狗崽子呀，地主的崽子，我能留吗？两种处理，一种是把这孩子生下来举起来扔山底下摔死了，还有一种是搁石头给他闷死了。后来他一眼觉得这也不对，他是地主的孩子，那也是娘身上掉下肉啊，你这么处理是不是太没人性了？到后来就说这孩子长大了就是丢了，不知所踪了。一直到后来郭兰英他们演的时候，这版本顺过来了，就是虽然被这个黄世仁给侮辱了，但是就没这孩子，这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要不然你说这事儿身份上他不好处理啊。所以你看当时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建国以后我们说什么地富反坏右啊，那种出身论呢，跟这都有关。所以这时候王坤演，王坤呢比这个郭兰英大五岁，王坤是1925年生人。说王坤这老太太呢，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是陕北的歌手王二妮结婚。结婚当时现场呢是有三个人在现场呢，他请来的，因为毕竟我那时候给鲜花大会当评委嘛，我代表嘉宾讲话，王坤是主婚人，因为王二妮调到歌舞团去了，王坤管嘛。那时候老太太你别看退休了，影响特别大。然后还有一位大家也知道，毕福剑，老毕当的证婚人啊。在那之后呢一个多月吧，王坤老太太驾鹤西游，活了80多岁。王坤对中国声乐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他在东方歌舞团当团长的时候，你像远征啊、朱明英啊、程方圆的一大批的歌唱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他还有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85年、86年在工体开演唱会的时候，崔健拿着把破吉他，穿着胶鞋，这个裤子挽起来，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上台喊一嗓子《一无所有》，当时北京文化部门老领导纷纷退场，这什么玩意儿？只有王坤说，你得允许人尝试，允许人探索。在王坤的坚持之下，才有崔健一嗓子《一无所有》，才有中国的摇滚。而且之后86年还有百名歌星演唱会，当时通俗歌曲的创作者郭峰，他们一群人创作了这个让世界充满爱，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这个歌当时也被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王坤是力排众议，说这歌写得好啊，主题多好啊，温暖的人性，非常高明的世界观。所以王坤思维上开放，格局上也能打开。也正是这样的，他对后起之秀郭兰英他是提携的态度，就我是 A 角，郭兰英来了条件很好，你 B 角，我把演歌剧啊，你不会的我倾囊相授。各位你看着这倾囊相授好像上嘴就碰下嘴很简单，我告诉大家不简单。因为艺术这行是这样，干得好你吃的是细饭，干不好你吃的是气饭。而且什么叫气饭？前牙奴婢手，一牙当行人，你的能耐不如人家你就受气。我这角在这，我站稳了 A 角了，我培养了 B 角，不是给自己挖坟一样吗？这个跟你说对很多人呢是难以接受的，就包括你比方说这个咱说广播电视这行都是，主持人在那把着话筒轻易不会让别人抢去，哪怕他今天感冒硬挺着录像我得来，为啥？我不来你找那替补，万一领导说他主持也不差，你的位置就危险了。所以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啊，你不要把这事看小了。我给大家说，在国内有个歌唱家唱得非常好，叫雷佳。雷佳他演歌剧全国巡演26场，怕哪场出问题必有 B 角在后边跟着，就你这 A 角上台了， B 角化好妆在后边等着，万一出事你得盯上去。这 B 角就跟着雷佳生生走了26个地方，一场没上去，一分钟没上去，你想着吧。这不是说雷佳他的道德有问题，当仁不让啊，这位置是我的，我稍一退可能位置就不是我的了。所以你想想，当年王坤能这样对待郭兰英，把歌剧这些东西都教他，王坤的胸襟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也跟他呢，他不是出身自旧艺人，人家本身的格局很早就跟领导干部结婚了，胸襟视野各方面都到了一定高度。王坤那时候代表作，大伙后来也知道那个农友歌《P 霹雳声震天响，什么往日农民矮三寸，现在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这歌当时在那个64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上面演出，是当时最叫响的一个作品。所以王坤当时带郭兰英，郭兰英一点点出来，可是这一出来，后果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一点点郭兰英就顶替了王坤。为什么顶替呢？大家发现郭兰英的表演各方面比王坤有优势，优势在哪儿呢？首先一个，我们就说这唱戏的和唱歌的是两种体系。唱戏的摸爬滚打，刚才我说挨了那么多打，受这个训练，他在台上那种对肢体的控制力要高于唱歌的。再有一点，对情绪的把控，你唱戏得做戏呀，你得进人物，得有感情啊。在这方面，郭兰英就有优势。为啥？唱歌的我们知道，如果你唱歌的时候你哭，你上气不接下气儿，你肯定唱跑，那你气息就不稳了，你的音准就有问题了。你像国内这么多的歌唱流派，大概就有西北地区、宁夏和青海一带那花儿唱法，有一边哭一边抽泣一边唱，它也是小抽泣。你要真是哗哗眼泪往下淌，一般唱歌的根本就，啥叫泣不成声？都不成声了，你上哪能唱歌？那不跑调了吗？但郭兰英就不是，为啥？唱梆子，您各位要有机会啊，到基层看看梆子评戏之类的。我带过京剧演员到现场看这个，京剧演员都觉得兴奋，为啥？这演员才叫演员，为啥？扯着脖子嚎啊，把所有情绪都发泄出来。京剧不行啊，京剧在个规矩套子里边啊，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啊，是高度限制化的艺术。梆子评戏不是，尤其是梆子，你过去好像叫穷梆浪评戏，扯开脖子可劲儿来。他这个过程当中把情绪发散的时候，他往往唱得更好。所以我们说白毛女这喜儿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年来到，哎呀，爹呀，怎么就是一唱这大悲调。王坤唱的时候得控制情绪。哪怕他稍微要有一点要出眼泪的时候，台口都有人提醒他，你说控制一下，控制一下。郭兰英就不是。一唱他进戏，他想起他小时候惨，跟喜儿差不多，这眼泪就噼里啪啦下来。他哭成这样，不跑调，该是高腔高腔，该是这个本嗓本嗓，该是假声假声，层次分明。所以说，当时的有些领导人看了，这郭兰英演的好，她是真能进戏。我跟大家说，有时候这悲情戏啊，他没办法，你天分就是天分。你记不记得当年演琼瑶电视剧的有个小女孩叫金明，啥特倍儿可爱啊，那小孩那现在也40出头了，金明。他当时为什么挑他演琼瑶戏呢？琼瑶戏很多悲情戏，小孩也得哭啊。别的孩子一哭吧，不是哭的不像妆，还抹眼药水，甚至蹭辣椒，还有的哭着哭着把脸上妆哭花了，稀里哗啦的，那眼泪这一块那一块。金明就不是，他能控制，就说你流多少眼泪啊？他说大概十几滴吧，他能控制到这程度，然后大滴大滴的眼泪在眼睫毛的横着。一闭眼睛，导演说掉下来，噼里啪啦噼啪掉下来，跟成串珍珠似的。你说这是不是天分？现在就各位看我节目的朋友，我让你回家练去，你能练到这程度吗？累死你都练不了这，这就是天分。郭兰英是绝对的顶尖的天分。所以很快呢，这白毛女呢，她就变成了 A 角了。而后来王坤建国以后呢，事务性工作也忙了，一点点就是一演白毛女的歌剧，都是郭兰英在前头。那么这时候郭兰英靠白毛女呢，也迅速地打开了自己知名度。当然很遗憾，郭兰英这辈子无儿无女。她是最开始和比她小12岁的一个钢琴手结婚。结婚呢流产。第二次流产，大夫跟她说你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她没办法，人家男方家庭挺封建，还要要孩子，俩人离婚。后来她又和一位姓万的这个书画家结婚了。这个书画家呢是李苦禅李苦老的徒弟，画画也挺有名，然后他那边很有孩子，就等于就是算郭兰英自己的孩子了。所以这老太太一辈子呢是无儿无女的，她靠着白毛女一下子打开了在全国知名度。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一听白毛女歌剧就以为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政治宣传意味特别浓厚，第二个是呢，这里头有一些情节，就刚才我说白毛女被奸污之后生了孩子怎么处理，这都是经过多少次剧本讨论的， 所以一个成熟的作品呢，迎合意识形态不同的宣传需要，它是有很大幅度的变动的。而郭兰英的能力就高度的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需要，使他成为当时主流特别瞩目的一个演员，有什么好事都能想到他。果然第二件好事，他人生的第二次转型来了。刚才我说白毛女这剧呢，使他由一个地方戏曲的表演艺术家变成了一个歌剧表演艺术家，成了顶级的歌剧演员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家一提郭兰英，首先说歌唱艺术家，唱歌的。这个转型怎么来呢？就是我说下面的第二个机遇。上一个机遇呢是40年代中后期，这个机遇呢是来自1956年。1956年呢，咱们当时的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这个故事，这个事儿大家都清楚，叫《上甘岭》。我估计年龄和我差不多的，或者比我大的，100%都看过这个电影《上甘岭》。当时的主题曲呢，就肯定得做到激昂向上，而且还不能跟过去的那种雄赳赳气昂昂似的那种气势一样，还多少要抒情。这个任务交给谁呢？作曲是刘志，作词是乔羽。刘志了不起在哪儿呢？我说刘志先生那几个歌你就知道，让我们荡起双桨，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还有人说山西好，不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不是他的，再有那个新疆好，我们新疆好地方，就这歌揉在一块儿，这几个你想想，艺术风格差别如此之大的，居然是刘志先生一个人写的，这真是一个有能的人。当然那个时代作曲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肯于下去采风花时间。当年雷振邦先生到新疆待了将近半年呢，写了《怀念战友》和《冰山上来客》，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两个插曲。你现在哪有一个作曲家跑一个地方采风得待半年才出两首歌呢？你还挣不挣钱了？还过不过了？所以那个时候刘志这些人是可以把自己一头扎进去的。当时写词儿，让当时认为是最好的乔羽来写词儿。乔羽大家都知道，老头和蔼可亲，而且那个写词的功力相当强，全是生活化的一种描述，就是同我们大家熟悉李宗盛写爱情似的，人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词汇，但李宗盛笔下一写爱情，那几句话就打到你心里。乔羽就是生活化的表达，但是对给你的印象感觉非常深。所以乔羽呢来之后说写词儿，很快就写出大家很熟悉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个词儿本身呢为啥抓人，就是它跟你生活当中高度接近。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你说哪个人的家乡出生地没有这样情况。他写完这词儿，有人给提意见说一条大河呀没有气势，你要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这多有气势。乔羽说不行，为啥？长江是有气势，那中国有多少人见过长江呢？长江流域的见过，除此之外当时交通不便，北方的和最南方的人没见过长江，你这样就没有一锤子打到你心脏的感染力。所以他坚持，虽然很多人没见过长江，可是几乎每个人家乡往往都会有一条河，所以你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才真正打到人心里去。你看他后边词儿，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那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他主歌部分。副歌的词儿呢是写的非常漂亮啊，这是我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就当我们把这词儿，你不用唱，不用听郭兰英唱，就我给你念的时候，你都会想到生你养你这片土地，你和这个土地上摆脱不掉的深厚的情感。就像我跟很多人讲，我说我是东北人，我可以自由选择我居住地，但我没权利选择我出生地，我只要在黑土地一出生，我血管里流淌的就是挥之不去的大碴子味儿。这就是你对家乡对土地上升到对祖国的这种眷恋之情。这歌名叫我的祖国，那乔羽不是写绝了吗？这个歌词拿到刘志，刘志一看太好了，我要谱不好曲我就别活了。他为了这个，刘志是把自己关到房子里，在房门上写个刘志死了，就你谁也别打扰我。而他没灵感他干什么，他除了跟你打扑克，打扑克正玩着呢，啪把扑克扔了他跑了。为啥？他灵感上来了。 前后经历一段时间，刘志就写出了著名的《我的祖国》。写完了，一看找几个人试唱不理想。乔宇说：“我认识个歌手，名字叫郭兰英，你让他唱。说郭兰英不是唱戏、唱梆子的吗？唱歌剧的吗？你来试试。”郭兰英一开嗓，全场震惊。你看郭兰英，她这个女高音演唱，她的声音可以说呀，那是响石裂云一般。她的高音非常高，而且亮，特别嘹亮。你等她下来到中音部分时候呢，又非常婉转动听，百灵一般的动听。在这一开嗓，所有人没有不服气的，说唱得太好了。而这歌一传唱的时候，郭兰英女高音部分高亢嘹亮，婉转动听，到后边女高音独唱之后，改到那个混声合唱的时候，你就觉得气势磅礴，排山倒海，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这歌1956年诞生的，到现在为止传唱不衰呀。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海外华人，没有不会唱这歌的。有一年，台北的作家龙应台到香港大学搞讲座，他讲的就是一首歌一个时代，就问下边人说：“你们那个对一首歌一个时代的理解，小时候从哪首歌开始？”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有个教授叫胡伟立，叫什么？他还真不是内地人，他就是香港人。他就说：“我听《我的祖国》很有感觉。”龙台，我的祖国，龙应台没听过这歌。当然，这是就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没听过这个很正常。然后这胡伟立现场就开始唱，没想到他刚开始唱，在场的这个听讲座的学生有上千人，一半是来自内地，一半是香港的，结果全场变成大合唱了，就不光是来自内地的学生，来自香港的学生也能唱两句。所以你看这个歌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流传，它已经正式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就如果现在说我们想激起你爱国主义热情的这样的歌曲，首选就是《我的祖国》。我认为没有哪个歌达到这个高度，就不是说能和这歌并驾齐驱，他要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当之无愧的第一。当然这跟郭兰英本身细腻的演唱风格还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这是郭兰英凭借着《我的祖国》这歌，一下子由原来的一个歌剧演员变成了一个歌唱艺术家。那么他人生当中呢，这样的例子呢，到后来就越来越多，因为唱得好嘛，很多人都找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给老家山西唱了一首有名的歌，由乔宇作词，张帝昌作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我这歌现在，你比方说你问山西人，你说山西要选一个省歌，哪个歌，当之无愧，就是没有什么并列的，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他不同，有一年我在杭州的时候，杭州搞一个评选，说杭州市搞个市歌吧，结果大家都选《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呢，这个作者呢叫左宏元，老头在台北，他也是当年给邓丽君写歌的，他还写了什么《甜蜜蜜》，《蜗牛与黄鹂鸟》，《踏浪》，老头很牛。可这毕竟他这玩意不是杭州人写的，甚至都不是浙江人写的。那左宏元查祖籍是安徽人呢。完了没办法，这选完了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因为你再选一个杭州市别的歌，大伙不爱听，就千年等一回，就是白蛇这代表杭州。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这个文艺作品不要看你政治宣传推谁，最主要你的质量，你是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那么人说山西好风光，怎么叫深入人心？我原来还写过这个歌评，我说你看，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高处你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庄。我评价这句歌词是啥？这就叫盛唐气象。站在高处望上一望，看那汾河的水哗啦啦啦流过小村庄。这歌词写的太牛了。这是他第一段。第二段歌词我认为比第一段在表达意义上更上一层楼。第二段是什么呢？叫做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能受千般苦，妇女能绣万种花。人有志气永不老，你看那白发婆婆挺起了腰杆也像十七八。多生活化呀。乔宇这词写的太牛了，然后张帝昌给谱上曲，找谁唱？山西的就郭兰英呗。 这是在1959年这歌找过来了，因为这个歌来自电影插曲，他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峰编剧，然后由苏里当导演。那么我说这个歌呢，不是说赞美郭兰英啊给家乡的贡献，这歌后边有段故事，这个故事全中国大概就我知道，你要再听着有人知道这故事，那基本是看了我说之后知道的，因为我在节目里以前曾经提过这个事儿，极为隐秘。为什么我说现在就我知道？因为另外跟我说这事儿是郭兰英老太太没了，前几天没了嘛。什么缘由呢？我们参加那个山西卫视一个综艺节目叫《歌颂黄鹤来》，全部是唱的山陕民歌，我们俩是评委，当时那场应该是我郭兰英，那个是蒋大为，谁，我们三个评委在这个后台后场的时候，我们聊天聊天聊到什么呢？就说这个写词啊，谁写的好？我说那你主旋律里头严肃写的好啊。我说但是严老呢可跟我说过，小沈阳有歌叫《天下第二》也挺好嘛。严肃说天下第二也挺好啊，我就是天下第二啊。我说严老那谁是第一？乔宇，乔老爷，我不如他呀。我说你看严肃这么大名头，很佩服乔宇。我说乔老爷歌有个特点，朴实生动，直指人心。生活化的语言，生活化的场景，写主旋律歌曲没有任何做作和起高调，不喊口号。一条大河波浪宽，大家知道吗？让我们荡起双桨，你听过吗？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你看，反映童年时期的快乐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没有直接说歌颂新时代呀，什么这伟大呀，没有这词儿。你要说他有点口号。第二段有一个，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安排幸福生活是靠谁安排吗？这就有点唱高调了嘛。我说除了这一点瑕疵，我觉得乔老爷一辈子没喊过口号，人家这歌词太牛了。包括毛阿敏唱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你知道这歌怎么来的吗？乔宇到香港开会，看到了金庸的梦中情人，长城影业公司大明星夏梦，太漂亮啊。你不要觉得这有什么事，人皆有爱美之心，长得好看还不让人看吗？乔宇回来就写了《思念》这首歌，就乔宇的东西就如此贴近人心，不起高调。我这说的正唾沫星子烂贱的，这几位艺术家听我说呢，突然间坐在后边的郭兰英老太太，化完妆在这儿来一句：“哎呀，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啊？”嗯。别人是听者无心，我可是听了心里一动，我说这不对，这话一定有来头，老太太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所以等一会儿呢，他们上场了，后台就剩我跟郭兰英了。我说老太太，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这乔老爷怎么就不喊口号？你说谁说乔老爷不喊口号？老太太看看孩子，我跟你说说啊，人说山西好风光有几段词儿，我两段词儿啊。不对，有三段词儿。乔宇后来又写了一段啊，我说还有这事儿，我说怎么没听过呢？他就跟我讲了，说这歌火了之后啊，60年代的时候，这乔宇有一次到这个山西开会，住在山西省委党校招待所，他就满处打听，你们给我找着郭兰英，因为那时候郭兰英回到山西晋剧团演戏，在下边演出。那会儿你想，别说这个手机什么传呼，那电话打都不方便。说你们给我问问郭兰英在哪儿，我找他有事儿。完了，郭兰英回到太原的时候，听人说就到党校招待所去见这个乔宇。说那乔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乔宇从这个上衣口袋掏出了一张纸，脏了吧唧、皱了吧吧，就在他兜里揣很长时间了。乔宇山东人，我学兰英啊，我学了段新词儿，你看什么时候给俺录录啊？那是说意思让他找一个棚啊，回北京在哪儿给录下来。说什么呀？人说山西好风光第三段歌词。郭兰英打开一看，什么歌词呢？哪里革命哪里强，人换思想地换装，要说世上可不止我们山西好哟，哪里革命哪里就有好风光。郭兰英看完都愣了，乔老爷，这是你写的吗？这词儿也忒水了，这的。哎呀，兰英啊，我就给求求你，就给俺录了吧，这不录不行。后来郭兰英嫌这词儿水，东躲西藏的就躲着事儿，到底也没给录。你看， 说乔老爷不喊口号，哪里革命哪里强，人换思想地换装。要说世上可不止我们山西好哟，哪里革命哪里就有好风光，这不是喊口号吗？可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家得理解，乔宇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这歌已经火了，有人提意见，通篇又是老太太像十七八，又什么汾河的水哗啦啦，又什么女儿能绣万种花，你没革命啊，这大革命年代你歌里不歌颂革命，你就讲这生活，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啊？再第二个，你说你山西这么好那么好，那别人也不差呀，我们山东有莫良沽战役啊，这我们河北地雷战地道战，你怎么不提呢？凭什么就你山西好啊？你这不唯我独尊吗？就明显乔宇受到了这种压力，他就补上了第三段歌词，把革命啊哪儿就全我河山一片红，反正都写个遍了，都搁里头了。所以就说你无论多高的艺术家，在那样一个年代，你想不受政治影响，想不受宣传的鼓动，特别难，你没法独善其身。所以我跟郭兰英老太太这段交往，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就说这种事儿，如果我不把它记下来、说出来、留下来，那有可能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啊，等这批人都作古以后，还有谁会知道一个那么高水平的艺术家在那样的年代，他也要违心的屈从政治宣传的需要呢？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像我们做新闻的人就有这样的义务，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我们把时代浪潮过程当中一些个能够见微知著的微小痕迹，我们都要把它留下来。所以我特别感谢郭兰英，那一天他突然因为我的一句话触动了记忆当中一个点，跟我讲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后来我问了他身边的人，老太太没有跟他身边人讲过，这是他埋在他心里头，可能当年觉得这个事儿不方便说，后来一点点就短暂的遗忘了，被我这一句话给激发出来。所以我有一个经验嘛，跟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你得跟他聊，你向他请教这事儿，一种可能是他真忘了，第二种可能他保守，他不愿意告诉你，你跟他是喝着酒喝着茶聊天，聊聊把兴头聊，哎，我告诉你这怎么事儿，这就能把他们肚子里的好东西掏出来留下来。像我们做新闻的人来讲，要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你不愧对时代放在你肩上的任务吗？所以这是我说人说山西好风光。咱们再说他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艺术作品啊，南泥湾。南泥湾呢，咱们前面得先澄清一些事儿。你听这个，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是南泥湾的歌词。南泥湾是哪儿的？离延安特别近。那个地方过去也是鱼米之乡，可是后来1872年陕甘回乱。你当然你在历史课本里你看不到这个层面，都说是腐败的大清政府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叛乱，其实不是，就是回汉两个民族之间你杀我我杀你。太平天国中国损失了2400万人口，陕甘回乱损失了2200万，其中是汉民死了1800万，回民死了400万，血腥的大屠杀。可是咱的历史课本打开呢，这个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嘛，咱课本是从统战的要求上来了一个腐败的清政府激起了少数民族叛乱，就这么几句话轻轻带过。陕甘回乱一杀，当地的人给杀没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极为荒凉，野兽出没，没有人烟了。往年的南泥湾吗？到处没人烟吗？这地方也不叫南泥湾，叫什么？叫烂泥洼。你听这仨字，烂泥洼，这个破地方。后来是因为搞大生产运动了，得起个好听点名字，叫南泥湾吧，谐音南泥湾，烂泥洼。他是当时1943年的时候，春天的时候，王震带着这120师的359旅，120师就贺龙当师长那个，八路军的359旅，王震带着下去搞大生产运动。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皖南事变之后啊，国共两党那时候表面上合作那层面纱就撕掉了，本来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呢，是由国民党给提供，不给提供了，给你掐脖了。同时呢，彭德怀打完百团大战呢，在这个晋察冀冀中一带呢，日本过来开始要剿灭八路军，然后这一打呢，他那个城堡战术把这个交通网弄断了。那么陕甘宁和延安这边边区政府这边需要大量的给养，国民党又不给了。本来要通过华北华东一带给养，这条交通线被这个日本给割断了，那怎么办呢？得生产自救啊。 这才展开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就是咱八路军自己动手，自己种庄稼还是弄军饷啊，干嘛的？就觉得南泥湾这荒地能开垦。当然了，除了种庄稼、养牲口，还要种一些特殊的经济作物。说据说卖到国统区哪儿去能换大钱？什么经济作物呢？我也想不起来了。你有兴趣，你上网上自己搜去啊。南泥湾，那么后来记者团到这儿来采访，南泥湾成为一个典范。当时呢，就也是由《白毛女》的执笔者贺敬之，他来写词儿，由著名作曲家马可来作曲，就创造这么一个歌呢，歌颂模范。这歌原唱是谁呢？巧了，王坤。王坤唱的《南泥湾》。但是后来，建国以后，1964年大型史诗《东方红》，却是郭兰英唱的这个《南泥湾》。现在我们耳熟能详，哗啦哩哗儿响，这就是郭兰英这版。就郭兰英唱的《南泥湾》呢，成为经典版。现在很少有人再把王坤那版拿出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反映八路军生产自救、奋发向上精神的一个代表。那当然，这里边具体的历史史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需要有明白历史的人仔细去考证。反正总之，南泥湾甭管这个那个，它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精神的代表，以至于后来崔健翻唱南泥湾，属于摇滚唱法唱南泥湾。据说当时年事已高的王震气得要把警委员换过来，把崔健给我毙了，这什么玩意儿，没法接受。就它是一个记忆，我们有一些记忆也变得不容置疑、不可侵犯，而郭兰英就是组成这些不容置疑、不容侵犯的红色经典当中一个特别亮眼的点。所以这就是整个南泥湾，作为郭兰英一个代表作的前后经过。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说他四个作品：《白毛女》、《一条大河波浪宽》啊，这个《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南泥湾》。就是郭兰英，你看我们这期我给起个标题，叫"永不褪色的花瓶"，什么意思呢？文艺工作者，就包括文人呢，他在时代的进步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时代剧烈变迁的时候，他永远做不到主流，他影响不了时代的大变迁。但是文人、文艺工作者却可以成为时代的花瓶。当时代有政治宣传需要的时候，文艺工作者能及时的补上，或者讴歌太平盛世，或者粉饰太平。这个不是说现今，就是历朝历代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咱们想，郭兰英他在历史的画卷当中，他是个什么角色？我们可以难听点说，再好听点说。难听点说呢，我举个例子，您看过《宰相刘罗锅》电视剧吗？王刚演和珅，李保田演这个刘墉，张国立演乾隆。这个乾隆皇帝把和珅呢叫到跟前，问他说，这个和珅呐，我知道你对我挺忠心，那你是想做忠臣呢，还是想做奸臣呢？那很多人可能一拍胸脯，当然是忠臣了。乾隆来一句，你可得说心里话，你不说心里话，我可得弄死你啊。和珅一激灵，说上，皇上啊，奴才既不想做忠臣，也不想做奸臣。为啥？忠臣终有一死，奸臣必有一死。古往今来是忠臣，文官忠臣标什么？叫文死谏，武死战。我冒着风险向皇上进谏，有可能皇上一时糊涂被我杀了，就忠臣终有一死，奸臣必有一死。你暂时占上风，咱都说正义这个虽然是这个迟到，但不会缺席吗？当然正义总迟到，你就发现邪恶特厉害，那邪恶总比正义快一步，是不是？说奸臣必有一死，那你看忠臣奸臣到最后全得死，我不想死，我不做忠臣也不做奸臣。他说那你做什么？我做弄臣。啥叫弄臣呢？皇上你高兴我陪你高兴，你难受啊我把你哄好了，你想看个笑话我就扮小丑啊，你想看我演什么演狗我都演，这叫弄臣。你看和珅就是弄臣之道，当然历史上和珅不是这样，历史上和珅长得好看，很有才华，不是电视剧糟蹋那样。和珅几乎把当时的什么军机处、理藩院的户部、刑部所有这大官都当遍了，那如果是个饭桶能当这么大官吗？啊，所以这个电视剧是矮化了和珅，就是和珅我呀不当忠臣不当奸臣，我当个弄臣。 你听弄臣是不好听，文艺工作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弄臣这样一个角色，到了现在新时代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因为你干这工作和其他行业工作性质不一样，只要是上头这领导人存在上有所好下必奉旨，你文艺工作者难逃弄臣的结局。你要不当弄臣的好，你想说点真话，说点实话。文化大革命时候，大家也看到很多这情况，熟睡多惨呢。有人说："老家，你别说这弄臣太不好听了。"那咱说好听点的，文人、文艺工作者，他有三种情况，我们管他叫帮忙、帮凶、帮闲。什么叫帮忙？我有能耐，我呢不甘心什么都顺着统治者，我得帮你提意见，希望你更好。比方说屈原，有文化。有层次，想希望楚怀王能够励精图治，这样人叫帮忙。他不甘心，他要匡扶正义，啊，要经济天下，可是这样人往往没好下场。屈原、刘芳，最后沉江，这叫帮忙。第二种叫帮凶，哎，这个人就很次了，有一定能耐，他害人，他为自己的荣华富贵，他害人。你比方说文化大革命说，咱说姚文元这样的，还包括郭沫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个无耻文人啊，这属于帮凶，就是你帮着那个不好的统治者来干坏事。还有第三种呢，也是帮忙终有一死，帮凶难逃一死。那我帮闲，帮闲是你爱听啥我说啥。你刚才我提到那郭沫若，头一天还是江青同志伟大旗手。到76年10月6号粉碎四人帮之后，马上写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汉奸刘邦文痞狗头军人章，更有精神白骨自比遮天武后铁肘扫耳光，千载女皇命一枕父皇粮，前面捧将军，后面骂将军，就这也是一种帮闲，就你爱听啥我来啥，你喜欢什么我干什么。所以你看，忠臣、奸臣、弄臣，帮忙、帮闲、帮凶，但可有一样。你说帮闲，你说弄臣不怎么地，你得有水平啊。那想到那东方朔还是弄臣呢，但东方朔又没有开玩笑说笑话两下子，汉武帝能信任他吗？就说你帮闲，你也得有能耐，你得有高度，有水平。所以我们回头说的郭兰英，这辈子顺从体制。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呢，山西有四个女代表。有一张照片，你在网上能搜着，跟郭兰英站一排那个还有个女同事叫申纪兰，您知道谁吧？历届人大代表都有她，人家从来不投反对票，不给党找麻烦，我都投赞成票，打倒刘少奇投赞成票，给刘少奇平反投赞成票，打击右倾方二峰投赞成票，回头平反我还投赞成票，啊，我还没你上面说啥我都赞成。你那时候郭兰英作为个艺人，他的政治觉悟还能比申纪兰高到哪儿去呢？所以他在历史的起起伏伏当中，他顺从体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他作为帮闲，作为弄臣，他也完全没有办法，身不由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郭兰英会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呢？就你通过他这个文艺作品，你能看到中国历史上一些细致入微的变迁，而这些变迁不写在教科书里，不写在成型的理论当中，完全写在我们对历史了解之后基于人性的一种观察里面。所以说郭兰英老太太这个魂归极乐，但留给我们的东西远远不止她好听的歌、好听的歌剧、好听的晋剧，我们更应该从她的历史过程，从她所经历的事儿当中得到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独有观察。就那两句诗写得很好，叫独食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